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我们需要说一下了，就是以色列王国或犹太王国已经好几四百多年了哈，在这个时候，当王国更久了，就是旧约新约之间有四百年的时间，是就是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有四百年，那在之前一两百年，他们南国北国都分别亡了，亡给亚述和巴比伦，然后亚述巴比伦又亡给波斯了啊，亚述亡于巴比伦，巴比伦亡于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后来又亡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后来又国家分裂了，又亡于罗马。他们那时候是罗马在那统治的，在这么好几百年，以色列是分散到天下各地的，如同在申命记就和利未记就已经预言了，他们屡戒不听的话，神会把他们分散到天下各地。那在所罗巴伯的时候，在以斯拉记看到所罗巴伯开始带人回归了啊，有几次的回归，回到犹太这个地方，但是回来的人不是太多啊。因为犹太人的能力倒是在他们被掳以后开始显出来，他们悔改了，他们在当地呢落地生根了，他们在天下各国都开始寄居了。犹太人其实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你都看到这样的情形，犹太人分散在各地。耶稣死了以后，耶稣死了复活以后，在主后七十年再一次的提多将军的屠城啊，犹太人再分到天下各地，一直到1952年，经过2000年才不是1958年，经过2000年才复国哈。犹太人是一直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亡国以后就分散在各地了。分散在各地，任何民族早就被同化了，包括我们自己，看看，不要等几百年了，就等几十年吧。我们住在美国久一点，我们也被同化了，然后我们的小孩才第二代才几十年，他们就是美国人自居了，到孙子更不要说，你怎么样让他们讲华语也没有用了。那犹太人已经几百年了，当然应该早就忘记犹太的风俗，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犹太人就一直没有被同化，没有被同化的理由就是他们宗教信仰，他们宗教信仰表现在他们每年过大节的时候，就是逾越节到五旬节这段时间，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他们会到耶路撒冷来献祭，当然这都是非常悲哀的，想到因为自己的罪恶得罪了上帝，以至于他们国家都亡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到圣殿，现在勉强能回到圣殿已经不是当年是希律所修的啊，在这里勉强的还在这里敬拜上帝吧，这是一个大节日，他们就会回来。那今天他们更是连那个希律的圣殿都没有，只有一个哭墙了，他们希望能重建，但是那里又有现在又有回教的清真寺，所以他们也不能够建啊。但是他们持守这个信仰，他们知道就是他们没有持守信仰，所以国家亡了，现在他们希望在亡国以后几百年，他们每年还继续持守这个信仰，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是从天下各国，其实当天下没有天下，当时想到天下就是地中海各国了，就是罗马政府所统治的各国，他们每年回来过节，有点像我们以前啊，在双十国庆的时候有很多的华侨回来哈，在街上有些从法国啊美国回来的人啊，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要在这里献祭。听说这时候耶路撒冷车水马龙，人多得不得了。第六节，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啊，这个声音大家非常的响啊，这个声音响，从天上来的声音响。那我想门徒所说出来的那个方言呢，也非常的响，所以他们就稀奇了。这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在哈，第七节，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呢？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禁教的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啊！这句话实在太长了哈，那我们说一下，就是 犹太人被分散到各地，甚至他们的国籍已经变成帕提亚，或者他们的本籍已经变成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就在各地，地中海各地，就是罗马人所征服的地方，那时候已经算是个世界了哈。亚细亚和欧洲各地的人都有哈，还有从罗马来的，或者是进犹太教的人，或者原来就是犹太教人，或进犹太教的人，还有亚拉伯人啊。这些就是我们犹太人已经受所住的地方受到当地文化影响，我们已经成为，就是如果我们说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华人，但是已经进了法国籍、日本籍、韩国籍了，我们回到台湾，居然听到那些云林斗六的人用法国话、德国话来说，因为他说湘潭嘛，因为这些人的家乡已经是德国、是法国、是意大利、是日本了。那这些犹太人的家乡已经是好几百年是帕提亚、马代、以兰还有格里底、亚拉伯这些地方了，就这些犹太人就是已经规划在那里已经几百年了，对，他们还是犹太人，但他们也还会说犹太话啊，因为这是宗教信仰。但是你想想看，几百年你的小孩在美国住几百年，他恐怕华人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了。如果你的小孩在意大利住几百年，那他当然更觉得自己是一个意大利人了。那不过这里稀奇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这些地方，我们姑且说在美国吧，已经住了好几代了，我们英文朗朗上口了。咦，怎么我们回到台湾，听到这乡下人，加利利是乡下耶，比耶路撒冷乡下多，比他们这些外住在外邦的人更乡下了。怎么这些乡下人，云林的斗六的，他们说的法文说这么好，他们说德文说这么好，他们说的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说的这么好，哎呦，他们在说什么呢？注意，他们用我们的湘潭，就是我们家乡话。各位，你的儿子孙子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他们中文已经是坑坑巴巴的，讲英文讲得很流利，现在不是儿子孙子，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了。哦，他们的湘潭已经是当地的话，已经是法文、英文了。哎，现在听到这些老土加利利人，他们居然会讲这样的话，他们在讲神的作为，这个太稀奇了。各位，这是非常的稀奇，非常的纳闷，非常的惊讶。然后呢，他们也有人猜疑，就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个现象很奇怪。各位，我已经说过，今天你听到你做农夫的这个云林县的祖父，他说的法文比你这个在法国已经几代的人说的还要好，你当然也很惊讶，他怎么会说这些。然后他说的是神的大作为。各位，神的大作为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创造、神管理、神审判、神拯救，都是神的作为。不过神的作为，我们还是要说，最稀奇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作为，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好像很谦卑的，在谦卑人身上所做的，就是像耶稣是谦卑人，耶稣是他独生子，神却不是让耶稣施展出那么大的力量来做拯救的工作，是力量嘛，是死里复活力量，但是经过死亡的，经过十字架的，经过这样的作为，我们看到人得拯救了，上帝得到荣耀了，上帝用最卑微的方式，这就是十字架道理，让人都看到上帝的作为。哇，众人就都惊讶猜疑，怎么会这个上帝的作为，一定是后来讲到耶稣了，但在这里呢，我相信也是讲到耶稣，因为他后来继续在说，我相信在这里他们方言所讲的话跟十四节以后彼得所讲的悟性所讲的话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会惊讶，就是这些人怎么会说外国话。还有人讥诮十三节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我们可以说一件事情，就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的确有点像酒醉的现象。今天很多五旬节的或者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说起方言，不信人看起来会觉得他们怪怪的哈，不管是外邦人或者是福音派的。那我想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怪怪的情形。后来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有讲啊，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可见的醉酒跟圣灵充满有点一样的情形，大概都很兴奋，大概都很话多，大概都很有力量， 当然，我想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先知灵顺服先知，他在说神的话，是一个悟性也非常被约束的时候，不会说出那些离谱的话、离经叛道的话。那这里的这时候他们说出来是上帝的作为，这很重要。
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一节讲起，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好，弟兄姐妹啊，在从第九节到十一节这里这些地方啊，让我们看到也许我过去您也是看这些经文，这些地名有什么重要的呢？也许比里面的道理来讲不是最重要，但是这我们也看到，哎呀，犹太人真的是分散到天下各地，应验了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讲的话，当他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会把他们丢在天下抛来抛去，就是犹太王国以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然后巴比伦王国了以后分散在波斯帝国的四境，然后波斯帝国王国了以后又分散在亚历山大帝国的或者希腊帝国的，然后分散在罗马帝国的四境，已经经过四百多年了。然后你看到啊，他们在这些帕提亚、马代、以兰哈，可能多数地方我们不大熟悉哈。以兰就是现在伊朗哈，那么米索波大米呢，就现在伊拉克这边。那其他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哈，那这些地方呢，都在保罗在新约里面的行程里有，但是我们今天的确不太知道。埃及我们就知道，那应该是算比较西方的地方了啊。刚才讲是以色列的北方或者东方的，那么西方的呢是埃及了。那还有从罗马来的啊，那都是分散的更厉害了。居然犹太人也到了罗马，因为波斯也好，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那是没有到了罗马这个地方啊。那时候他们罗马还是非常非常传奇的渺小的一个地方。格里底亚拉伯人，那甚至犹太人还到亚拉伯这个地方了，我们也很难想象哈。好，就是犹太人被分散到各地。我只是看到这里想到，圣经上的预言呢，就是以色列人真的分散到各地，分散到普天下。后来一直到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哈。复国了以后，各地的人都回去，还没有都回去了，也是分散在各地哈。那神的话实现了，不过在这里就有另外一个意义了，一个意义就是神的大作为要被全世界人都知道，说各种话的人都知道。我们也讲过，这里跟巴别塔的情形很相似，也很相反。相似就是语言都变成很多了啊，犹太人这些基督徒讲出很多的语言，是犹太人在各地都会讲的，所以犹太人在各地就等于各地的人一样，因为犹太人是被分到各地的。虽然犹太人分到各地，他们并不是很好的见证人，他们是负面的见证人，就是他们见证了上帝的刑罚会在悖逆的儿女身上，但是也是一个见证，就是神的刑罚到了，而且也显示出犹太人一个亏欠，就是其实在创世纪就开始讲到说亚伯拉罕子孙要使万国万民都蒙福的，那犹太人所到的地方学会了那里的语言，但是他们却没有把这位真神告诉他们，那实在太可惜了。当然只有基督教这个宗教是很积极的，比回教还要积极的多，希望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信啊。回教也有，但是是用刀的方式，刀剑的方式我们不取。那么佛教这些呢，都是美其名是比较尊重别人，但我们是觉得实在他们的东西并不好，所以他们也不会想要说很急切的让别人听到，并让别人知道。那我们是真知道好，当然也有很多基督徒不觉得好，那就我就觉得还不是基督徒了。真是基督徒一定知道这好，真知道好就一定知道现代人不信的人正在很可怜的状况中，自己又好，别人又在可怜当状况中，我们当然就是努力的积极的去传扬福音给这些人了。那犹太人他们到天下各地，他们现在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听到耶路撒冷的加利利来这些人居然会用各地的语言来讲述上帝的大作为，上帝奇妙的作为。当然再一次这显出犹太人的亏欠，他们应该用他们原来就已经落户生根的，已经几百年会的各地的语言来见证上帝的作为了，他们并没有。不过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见证，在新约里面很多时候讲到那些敬虔人，包括百夫长，就是因为他们看到犹太人严谨的道德，犹太人的一神 这是一啊，一夫一妻一神的这种生活宗教让他们觉得很敬佩。各位，这一点我也希望今天基督徒能够学习。我们今天传福音，如果用世界的方法，用世界的理想，哎呀，你看我信耶稣多有钱，开宾士轿车或怎样怎样怎样，各位，这实在是不能吸引人。我们今天吸引人就单单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单单讲到这个上帝是真理，你信了这个真理，你有永恒的祝福。但是你信了这个真理，也可能被这个堕落的世界恨恶，世上一定会被恨恶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在这个短期被恨恶的这几十年里面，经验永恒的上帝，得到永恒的上帝的祝福。也就是说，我说我们要传讲的让人信靠的是真理，而不是一点这个舒舒服服的事情哈。那犹太人呢，他们对外邦人见证是不够，因为没有想要说服他们来信这犹太教。当然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优点，还你没有来干涉我。可是我们再一次说，如果一个人是病得很重，医生看出他生病了，而且有救的办法，医生应该去干涉，不应该 leave him alone， 不应该给他自由，不干扰他。可我们基督徒看这世界上这么多的病，这么多的罪，这么多的可怜，而且充满了罪，充满了可怜，我们又有独一的救方，我们怎么能去不干涉人呢？我们怎么能不去让人知道这个真理？如果我们有爱心的话，如果我们真知道这是真理的话，总之我们希望我们看到犹太人当时也有一些见证，就是他们一夫一妻的生活，他们敬畏上帝，他们不迷信，不放纵。虽然他们是一个亡国奴，虽然他们比起罗马人差远了，甚至比其他的族都差远了，但他们还是有一些见证，就是他们这种信仰呢，是叫一些人愿意羡慕做一个犹太人，愿意进犹太教。我们在初代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犹太人也有一些见证哈。不过我们现在要讲到基督徒的见证了，基督徒现在因着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好像已经取代了犹太人。事实上他们的确取代了犹太人，到天下各地要见证这位上帝。那先见证的对象就是犹太人。犹太人需要听到福音吗？是的，亲爱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更需要听到福音。我这个做牧师的尤其需要听到福音。我们很多的神学家，他们根本忘记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基督耶稣，什么人是罪人，什么是上帝创造一切。他们在非常繁琐的一些名词中打转，却没有看到那最重要的上帝，最重要的自己的救恩，看到上帝的慈爱，十字架大爱。那么犹太人需要听，我们今天也需要听，我也需要听到这福音，听到上帝的大作为。犹太人从各地回到这里来过逾越节，然后经过50天，就是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让这里的人，让教会里的人能够把用不同的语言来做出见证，讲出神的作为。首先是对犹太人说，这意义实在非常重大。我自己最需要听福音啊！他们用我们的湘潭，用我们能懂的话讲说神的大作为。湘潭，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越来越懂圣经，越来越懂神的心意，越来越明白，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的悟性，我们的心智都能够大大的被打开，使我们越有聪明智慧，越能用人家的湘潭，也就是贩夫走卒一般人都能懂的话来传讲神的作为啊。这里我们又想到马丁路德伟大的贡献，就是圣经是人人都能懂的。圣经是只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在圣灵光照下，你尊重圣经神的话就能懂。哎呀，而不要交在那些博士教授的手中。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需要再一次宗教改革，就是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哎呀，不管是不是新派，好像都有个思想，就是圣经是人不能懂的，而需要有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知识，需要学过解经学，需要懂一大堆的什么 Gadamer、Heidegger 这些人，我们才能懂圣经。亲爱弟兄姐妹，这真是一派胡言。千万不要上这个当。 Perspicuity 就是明确，圣经是明白的，是清楚的，是容易懂的。我们绝不是说里面没有最深的道理，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信靠上帝，他懂的真是，我要诚实的说，比现在神学院里面，特别是新派神学院里面那些胡说八道乱讲的要懂得多得多。很多的神学教授他根本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怀孕，根本不相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根本不相信耶稣的身体复活，根本不相信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所有圣经里面所讲的基本道理他们都不相信，而他们说他们懂圣经，我们不懂圣经，这是非常的荒唐哈。我们看到很多哈，很多人都在这样讲，甚至我觉得在神学院里面也常常说不要乱解经啊，不要乱解经，各位不要乱解经是真的，但是如果觉得解经需要一套秘术，需要一套什么特别修什么解经学，我都要再一次劝弟兄姐妹不要相信这样的话。一个人有谦卑的心，信靠上帝，谦卑的愿意学习，他就能够看懂圣经。当然谦卑就是他愿意学习，不以自己的意见 为绝对正确的意见哈。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懂得圣经，但是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自大，因着我们的传统习惯，我们需要重新听到，我们重新需要用相谈，用我们自己懂的话来传讲上帝的大作为。那我也是很遗憾，今天很多人念了神学，很多书念多了，越念讲的就越来越难用相谈来 传说神的大作为。各位，我们相信我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大人小孩都在听啊，也没有分什么分班年级主日学一样，我觉得大家都在听，不是我觉得，我知道都在听。我们在新约旧约里面神讲话真的是大人小孩都有。在以斯拉记的时候又特别讲到说要讲给那些听了能够明白的人，好，那里是有讲到好像说不是跟每个人都讲，而是跟那些比较懂的人讲哈。这个原则跟圣经其他地方倒并没有什么冲突啊。可是在除了那些地方以外，一般来讲的话，上帝在讲话的时候是跟每个人讲的，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讲的，跟所有男女老少都讲的。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今天能够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大家都能够听的，不是在卖弄学问。我认为上帝真的是男女老少小孩子大人的上帝，他的话人能够懂，他们用我们的相谈，我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把圣经能够讲得让人明白，讲得让通俗简单清楚。对，像因信称义，像三位一体，像预定论，这些都不容易讲得很明白，很深的道理，但是我们还是说圣灵帮助我们讲的听的都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还是能够明白，我们还是能够了解。我们愿不愿意用心，我们愿不愿意用脑，我们愿不愿意有个谦卑的心，我们愿不愿意不卖弄学问，不卖弄自己有多少的知识，我们而愿意敬虔在上帝的奥秘之前，用智慧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好，用相谈，我说这是平易近人的，不是卖弄学问的。然后是讲说神的大作为，什么是神的大作为？各位，创造是不是神的大作为？管理万有是不是神的大作为？叫死人复活，神迹奇事是不是神的大作为？这些都是神的大作为。我也真盼望所有基督徒学者能够不断的啊，学者也好，贩夫走卒也好，我们都能够来讲。当然，一般学者更了解创造，更了解神管理的那个奥妙哈，更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脏、宇宙的运行是多么的奇妙，这都是神的大作为。不过我们还是说，如果说只有那些大科学家、大学问家才能讲出神的大作为，那跟这里又不一样了。这里只是一群加利利的渔夫哎。各位，神的大作为是什么？神的大作为当然他的创造、他的管理都是，不过神的大作为尤其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神的大作为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神的大作为就是神死了，神为我们的罪死了，神的儿子为我们罪死了，神的大作为就是神好像做了最无能、最愚蠢的事，神死了，那不是无能吗？哪里是大作为？死哪里是作为呢？活才是作为啊。神居然让他的儿子死了，这是多愚蠢呢？没有去救，没有打败罗马人，这是多愚蠢呢？我们说了，神的大作为正是无能，神的大智慧正是世人看来愚拙的。可是这却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神的愚拙比人智慧。 神的贫穷比人富裕啊，十字架是神的大作为，因为在这个死的里面，耶稣的死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看到上帝的正直，看到上帝的善良，看到上帝的慈爱，看到上帝居然有这样的智慧来做这样的事，满足了他一切公义的要求，也让人得救。更是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个大无能是一个大能力，因为不仅救了人，而且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神的大作为，我们还是要说，就是上帝怎么拯救我们。在这件事我们明了了，在这件事我们有个基本的认识了，我们才会说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管理，以至于将来上帝的审判是神的大作为。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先得有这个认识，这个救恩，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才能够认识宇宙万物是这位主所创造的。如果罪人单单看宇宙万物，他看不出上帝的，他当然他是故意不信的。你记得诗篇第八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然后就说人算什么。各位你要记得，那是一个已经信了上帝的人。如果他还没有信上帝，他就会像罗马书第一章一样，他虽然看天地，明明知道有一位奇妙创造主，他却故意的不认识他，故意的不承认。我的意思还是一样，让我们先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上帝是创造主，让我们先从十字架来 approach 来接触人。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讲上帝创造奇妙，只是如果你单讲上帝创造奇妙，不让他承认他自己的罪过，不让他承认耶稣为他死而复活，我想他还是没有得救啊。最近这可能十几年来，在科学界里，包括在天文物理里面，有不少包括非基督徒写的东西，说这个宇宙很奇妙，宇宙里面有一些奇妙的常数啊，这个是世俗的书都有的，你在天下文化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一些非基督徒科学家讲到说，这太奇妙了，这好像非有一个创造者在那里设计不可，这都是以前科学家无神论科学家绝对不愿意接受的。然后他们愿意让步，让步到好像真的有一个全能智慧的创造者，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得救。你不认识耶稣是没有得救的。愿我们更有智慧，更谦卑的对这些科学家能够用他们的相谈，用他们的智慧讲说神的大作为，就是你真是一个罪人该死，但上帝如何叫他的儿子替你赎罪，上帝如何用这个看来最愚拙、最软弱、最无智的方式来拯救了你，显出他一切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敬拜他。神的大作为大而可畏，我们感谢主。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